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6年7月16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韩国军方表示，朝鲜星期天上午从新浦市发射导弹以失败告终。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没有提供有关发射的细节，目前还不清楚发射的是什么型号的导弹。不到一天前，朝鲜首都进行了大规模的阅兵式，世界各国广泛认为此举是为了炫耀金正恩政府的武力。韩联社说，首尔的国家安全负责人将在星期天晚些时候召集全国安全委员会评估这一局势。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发表了一份简短的声明说，总统及其军事小组已经获悉朝鲜导弹发射失败的最新信息，总统没有进一步的评论。华盛顿一直在加紧进行多国外交攻势，目的是劝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结束其发展核武器的努力。准备从叙利亚两个被围困的城镇撤离的许多人，因为运载他们到达安全地点的汽车遭到炸弹袭击而丧生，还有很多人受伤。星期六，有关细节还不明朗。在北部城市阿勒波附近，救援人员在汽车残骸中搜索。反政府武装的网站引述初步信息说，至少有80人身亡，但是救援机构白盔说至少有100人死亡。与此同时，救援人员仍在星期六炸弹袭击的现场进行搜索。据信，大多数受害人是两个被伊斯兰分子围困数月的什叶派穆斯林村庄的居民，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事件负责，但是逊尼派圣战组织，包括在这一地区活动的基地组织叙利亚分部，经常袭击被他们视为背叛叛教者的什叶派穆斯林。据网络消息，去年六四前夕，因制作铭记8964酒瓶案一直遭到刑拘和逮捕的四川成都四位男子的家属，近日收到成都市检察院的起诉书，均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引发外界关注。起诉书显示，傅海禄、陈兵、张卷勇和罗富玉3月24号被正式起诉煽颠罪，当局指控他们以89.64块的网上售卖27年记忆陈酿酒的有关8964的纪念酒。去年5月，成都疫苗受害者家长复员军人傅海禄、设计师罗富玉、维权人士张卷勇以及89学运领袖陈蔚的孪生弟弟陈兵等制作《永不忘记、永不放弃》铭记8964的酒瓶标签，显示8964时全球知晓的王维林挡坦克的画面。前几天，土耳其人将就是否把土耳其从目前的议会制转变为总统制举行全民公投。如果得到通过，这个18项条款的宪法修正案将极大加强总统的权力，从而产生世界上权力最大的当选总统职位之一。支持总统制的人们表示，这对应对他们所说的该国所面临的史无前例的威胁至关重要。但是反对者警告说，这个举措将使土耳其变成一个专制国家。有关朝鲜导弹试射的最新尝试未能阻止副总统彭斯星期天的朝鲜半岛之行，载着彭斯和他妻子的空军二号专机星期天下午如期抵达了韩国的首都首尔。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播报的国际新闻。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Are you a smart investor? Do you know how to better manage your money? We will offer you some useful tip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调皮的小孩长大后更容易成功，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squeak by and long shot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我们要学的词是
misbehaving. Misbehaving is spelled M-I-S-B-E-H-A-V-I-N-G. Misbehaving.
Misbehaving, 形容词，意思是表现不好的，行为不端的。
A new study listed a number of signs that misbehaving children may become extremely successful.
一份最新研究列举了一系列迹象，那些表现不好，但是带有这些特征的孩子，长大后很可能会极其成功。
Compelled by the U.S. Justice Department, a Mississippi school district has agreed to keep more misbehaving students in the classroom instead of suspending or expelling them.
在美国司法部的要求下，密西西比州的一个校区同意让更多表现差的学生留在学校，不让他们暂停或是开除学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misbehaving, misbehaving, misbehaving.
Misbehaving children may become extremely successful? Oh my gosh. Does that mean I'm gonna be super successful soon?
The study says may, not will, Yang Lin. Plus, I'm willing to bet that you belong to the latter group.
Oh, at least I'm intelligent enough to squeak by in life, unlike some people I know.
Ouch! That was harsh. But since you only said it to introduce the idiom we are going to teach...I guess I'll let it slide by.
You know I'm kidding. 我们来听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学学 squeak by 这个短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75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不久前带侄子去考驾照，眼看着他倒车上了马路牙子，本以为这下没戏了，没想到考官居然给了他第二次机会，最后擦着边儿通过了路考。这也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就是
squeak by. Squeak is spelled S-Q-U-E-A-K. Squeak by.
听过老鼠的尖叫声吗？这种叫声在英文里就是 squeak. To squeak by 意思是勉强通过，侥幸成功。刚才说，我侄子考驾照路考的成绩刚好过线，我们就可以说
He squeaked by.
不过，我的邻居詹姆斯太太就没有这么幸运了。75岁的她为了研驾照，要接受视力测试。考官让她从后视镜里分辨苹果和桌子两个图像。她居然问考官你说什么桌子 ？What table？ 结果驾照当然没有延成。
The official didn't let her squeak by.
下面例子里的学生拿到考卷后如释重负，我们一起来听听是怎么回事。
My university doesn't allow graduate students to get any C's, so I was really nervous about my final exam in chemistry. But when my grades were posted,I discovered that I had gotten an 80, which qualified as a B. Whew! If I hadn't squeaked by, my dad would have been furious.
这个学生说，在我们学校，研究生是不允许得 C 的。我这次化学期中考完试后，心里特别紧张。最后成绩下来，我得了80分，刚好够得上 B, 真是万幸。如果没能侥幸过关的话，我爸一定会气炸了。
还记得前年带孩子去游乐场玩，儿子因为个头不够高，很多姐姐能玩的东西他都不能去。一年下来，他长了足足两个英寸。去年再去，刚好擦边够高，所有的翻滚过山车都能坐了。
He was thrilled to have squeaked by.
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My university doesn't allow graduate students to get any C's.
So I was really nervous about my final exam in chemistry. But when my grades were posted, I discovered that I had gotten an 80, which qualified as a B. Whew! If I hadn't squeaked by, my dad would have been furious.
如果让你在富有但却空虚和贫穷但却充实这两种生活当中选择一个，你会选哪个呢？我们一起来听下面的例子。
I admire my friend Alice. She could have easily chosen a high-paying career. Instead, she took a position with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dedicated to saving endangered tigers.I don't know how she manages to pay her bills on her meager salary, but somehow she squeaks by.
这个人说，我很佩服我朋友 Alice， 她原本可以选择一份高薪的工作，但是她没有，反而加入了一个拯救濒危老虎的非盈利机构。我真不知道她挣的那点钱怎么能够付账，不过她好像也能凑合过。
我和先生刚结婚那会儿，两个人都没什么钱，家里开支却很多。
It wasn't easy squeaking by.
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日子确实不好过。那会儿我们还年轻，在英语里这叫 salad days， 意思是少不更事的青春年华。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I admire my friend Alice. She could have easily chosen a high-paying career. Instead,She took a position with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dedicated to saving endangered tigers. I don't know how she manages to pay her bills on her meager salary, but somehow she squeaks by.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When I had just graduated from college, I couldn't find a job right away. It sure wasn't easy squeaking by.
But look at you now. Things work out just fine.
Yeah, I feel like I need to learn some investing skills, though.No one gets rich by living paycheck to paycheck every month.
That I agree. And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discuss that exact topic, how to make smart investments.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Frank 去见投资顾问 Jerry.
Jerry, my financial counselor.Good to see you, as always.
Hey, Frank, nice to see you too. How's your stock portfolio these days?
Not that bad. I bought into a hedge fund, and it helped minimize my losses.
Wise. You seem to beat the market at its own game pretty often. What's your secret?
I don't really have a secret. I just read a lot and pay attention to trends.
投资顾问 Jerry 问 Frank, 投资的股票赚不赚钱?
How's your stock portfolio? Portfolio is spelled P-O-R-T,F-O-L-I-O, portfolio.
是投资组合的意思。Frank 说他买了
Hedge fund.
对冲基金减少了不少损失。Jerry 说 Frank 投资总能赚钱。
Beat the market at its own game.
这里所说的
To beat someone at his own game.
意思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这里意思就是利用市场规则成为市场投资的赢家。
Well, I commend your business sense. You seem to be staying ahead of the curve.
You win some and you lose some. That's business. So, I hear you have a sales pitch for me.
Well, actually, it's not really a sales pitch. I have a vision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This idea could turn your company into a leader in the industry.
Jerry 对 Frank 的商业头脑
business sense
表示赞赏，说 Frank 总是
stay ahead of the curve.
走在别人前面 Stay ahead of the curve 意思是比别人更有远见更能预见未来的走向 Frank 则说
You win some and you lose some That's business
做生意就是有赔有赚 You win some and you lose some 是很常用的一句话 意思是有输有赢，正常现象。Frank 问 Jerry 想向自己推销什么。
A sales pitch
是推销的意思。 Jerry 说有个投资的想法，能让 Frank 的公司成为行业领军人。
Turn your company into a leader in the industry。
Jerry 的想法是什么呢？
OK, you've got me interested. Let's hear the idea.
You know that old expression, 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 Well, it comes from blacksmiths. They would get the iron really hot so they could shape it. But if the iron cooled down, the blacksmith couldn't beat it into the shape he needed.
Ah, I never thought about where that expression came from. Makes sense. You've got to 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
Jerry 问 Frank 有没有听说过
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
趁热打铁这句话。这句话是从打铁来的，铁匠打铁一定要趁热，等铁冷却下来就不行了。可这跟 Jerry 的投资想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投资顾问 Jerry 询问 Frank 他的 stock portfolio 投资组合怎么样。Frank 说他买了 hedge fund 对冲基金，所以还不错。Jerry 说 I commend your business sense， 赞扬 Frank 的商业头脑，说他总是 stay ahead of the curve， 走在别人前面。
That's why he's ready to pitch an investing idea to him. Smart people always share information with each other, and that information can help them really stay ahead.
True. Let's keep listening to Jerry and see what idea he's gonna pitch.
礼节美语。
投资顾问 Jerry 跟客户 Frank 见面，向他推销一种投资的想法。
I believe the iron is hot right now in the field of energy and transportation. Everyone is looking for new ways to reduce energy consumption.
Yeah, you're right. I bought a hybrid car last month. Saves me as much as 50% in gasoline use.
Hybrids are the hottest thing on the market these days, and I think they fill a niche right now. But I'm betting that the future belongs to fully electric-powered vehicles.
Jerry 觉得能源和交通是投资的正确方向，一定要趁热打铁。Frank 表示赞成，说自己上个月刚买了一辆气电混合动力车 ，hybrid， 耗油量少了一半。Jerry 承认，气电混合动力车现在确实很流行，有自己的市场定位。
Niche is spelled N-I-C-H-E.
但他觉得汽车今后还是要向纯电力的方向发展。
That might be true, but I manufacture in China. Millions of people there don't even have a gas-powered car yet.
Yes, but don't you see? This is a golden opportunity. Millions of middle-class Chinese could potentially leapfrog over the old technologies and embrace electric vehicles.
It's an interesting idea.I know the government is supporting electric vehicles since many cities have serious air pollution.
Frank 的工厂在中国，而中国很多人连汽油动力车都没有，哪谈得上什么纯电力车呢？ Jerry 却觉得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This is a golden opportunity.
因为中国数以百万计的中产阶级都可以跨越陈旧的技术，直接利用新技术。这里所说的 leapfrog 蛙跳是越过跨过的意思。 Frank 觉得这种想法很有道理，因为中国政府为了治理空气污染，非常支持电动汽车的发展。
Just imagine, you could make a lot of money and help make China a better place for people to live.
So, you want me to invest in producing electric cars?
I think the real area of interest here is batteries. Battery technology needs to catch up. We already have a lot of companies that can make the cars, but batteries are far too expensive.
开发电力汽车这种既能赚钱又能改善中国生活环境的事，何乐而不为呢？ Jerry 补充说，他其实不是建议 Frank 投资电力汽车。
The real area of interest is batteries.
真有干头的是电池这一块。
Battery technology needs to catch up.
电池技术还需要改进。Frank 会被 Jerry 说服投资电力汽车电池技术的开发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原来 Jerry 想让 Frank 投资电动汽车业 It's a golden opportunity 绝好的机会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可以 leapfrog 蛙跳直接接触最新的电池技术
That's actually a really good idea If everyone chose hybrid cars over traditional cars I bet the smog in Beijing would improve
That's true 我们接着来看看 Jerry 和 Frank 谈得怎么样吧
礼节美语
投资顾问 Jerry 跟客户 Frank 见面建议他投资电动汽车电池技术的开发 Frank 似乎有些顾虑
I don't know Sounds like a gamble to me
All investing is a gamble But sometimes gambling pays off big time
That's true But sometimes you lose your shirt
I'd recommend we take it step by stepThe first step is to do lots of research. We really have to do our homework.
And then, what's step two?
I'm recommending buying a small Chinese company called Wintron Power. They hold several key patents and they have a good R&D department.
Frank 觉得投资电池技术的开发听起来有些像 gamble, 赌博。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投资就是要有风险。赌注下对了就会赚一大笔钱。
Pay off big time.
全军覆没则会。
Lose your shirt.
倾家荡产。Jerry 已经做好了全盘规划。第一步是要做一下市场调查。
Do our homework.
意思是先做好准备工作。第二步是收购一家叫 Wintron Power 的小公司。这家公司掌握了好几项关键的专利，而且有优秀的 R&D department, 研究和开发部。
How much is this going to cost me?
The initial investment is about $5 million.
$5 million US dollars? That's steep.
Yes, but you could end up being a major supplier to the auto companies of the future. Invest millions for a chance to make billions.
It's a tempting idea. It could be huge.
Jerry 说首期投资估计要$5 million. Frank 说
That's steep.
这么多钱。
Steep is spelled S-T-E-E-P. Steep.
Steep 意思是倾斜度大、坡陡，也有过分的意思。比如说
，The price is steep，
意思就是价钱太贵。Jerry 劝他说，如果成功，投个几百万就有机会赚回几十亿，是一个上算的买卖。Frank 说
，It's a tempting idea。
他好像动心了。
China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the leader in the field. This is a once-in-a-lifetime opportunity, and I think it would be foolish to let it slip away.
Jerry, you sold me.I'll get working on this project right away. This could be my big break. Thanks for the info.
Just doing my job.
Jerry 说
This is a once-in-a-lifetime opportunity.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这样的机会千万不能错过。Frank 终于被说动了。他说
You sold me.
意思是你把我说服了。
This could be my big break.
这回没准我的机会真来了。Big break 往往用来指突如其来的好运气。Jerry 回答说
Just doing my job.
这是我分内的工作，这是我应该做的。
Jerry 想让 Frank 投资500万。Frank 说 That's steep, 钱真够多的。Jerry 说投资呢就像赌博有时 pay off big time 赚一大笔但是不注意也会 lost your shirt 倾家荡产最后 Frank 被说动了 This could be my big break 没准儿我的机会来了
Wow invest millions to make billions I wish I had that kind of initial investment capital
Yeah maybe one day but that's a long shot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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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funny Well you mentioned an idiomA long shot.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76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2010年，我的宏伟目标是锻炼身体。从1月1号开始，我一直坚持去健身房。每周四次，每次一个小时。刚开始的时候，我只能跑一公里，现在已经能坚持下来三公里了。教练鼓励我去参加小型马拉松。我知道自己肯定跑不下来，不过觉得 试试看也没有什么不好。这也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就是
long shot。Long is spelled L-O-N-G, long. Shot is spelled S-H-O-T, shot. Long shot.
在中文里 ,long 是长的意思。说一件事情是 long shot, 意思是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不过还是值得尝试。就好比我想去参加小型马拉松比赛，明明知道跑下来的机会很小。
It's a long shot.
但我还是很想去试试看。下面例子里这个人正在鼓励自己的弟弟去申请一份管理层的工作。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Sure, it's a long shot, but why not? You thought you weren't going to get your current job. You said they'd never hire you straight out of college. But you got that job, and who knows, maybe you'll get this one too.
这个人说没错，申请到这工作的机会确实不大，但是为什么不去试试看呢？你原来也没想到能够争取到现在这份工作啊，还说什么他们死活也不会招像你这样的大学刚毕业的新人，结果他们还是雇了你啊，谁知道呢，没准这次你又能拿到呢。
我最近一直在鼓励女儿申请去做校刊编辑。
I know it's a long shot.
我也知道可能性不大，但我还是希望她能去试试看，起码可以积累点经验。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Sure, it's a long shot, but why not? You thought you weren't going to get your current job. You said they'd never hire you straight out of college. But you got that job, and who knows, maybe you'll get this one too.
A long shot 这个习惯用语是从19世纪末开始流行的，最早起源于打枪，枪支刚刚出现时准性很差，距离稍微远一点就打不中目标，因此 a long shot 就成了成功可能性很小的意思。这个习惯用语在赛马中也很常用，指不被大家看好的参赛马匹，但是赔率一般很高。我们一起来听下面这个例子中有关肯塔基赛马大会的一段报道。
In this year's Kentucky Derby, Brother Derek is a safe bet. But if he wins, you'll only win a small amount. However, if you want to take a long shot, put your money on Giacomo. He doesn't have the best record, but if he wins, you'll win a lot of money.
今年的肯塔基赛马大会把赌注压在德拉克弟兄身上很保险，但是如果他赢了，你只能赢一点点的钱。不过如果你决定选择一匹胜算不大的马，那就把钱压在 Giacomo 身上吧。他的比赛记录虽然不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他赢了，你就能赢很多钱。
最近我的一个朋友决定去参选市议员，他明明知道
It's a long shot
胜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还是打算试试看，因为他觉得美国华裔参政的比例太小，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增加华裔在政治事务中的能见度。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In this year's Kentucky Derby, Brother Derek is a safe bet, but if he wins, you'll only win a small amount. However, if you want to take a long shot, put your money on Giacomo.He doesn't have the best record, but if he wins, you'll win a lot of money.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I have to admit.When I first met you, I thought it was a long shot that you would last this long.
I know, but now it's a long shot that you will ever get rid of me.
Don't remind me.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韩国军方说，朝鲜星期天早上从新浦市发射导弹以失败告终。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没有提供有关发射的细节，目前还不清楚发射的是什么型号的导弹。不到一天前，朝鲜首都进行了大规模阅兵式，世界各国广泛认为此举是为了炫耀金正恩政府的武力。韩联社说，首尔的国家安全负责人将在星期天晚些时候召集全国安全委员会评估这一局势。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发表一份简短声明说，总统及其军事小组已获悉朝鲜导弹发射失败的最新信息，总统没有进一步的评论。华盛顿一直在加紧多国外交攻势，目的是劝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结束其发展核武器的努力。朝鲜发射导弹失败后不久，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说，这枚导弹在发射之后几乎立刻爆炸，导弹类型仍在评估之中。声明重申华盛顿全面致力于同盟友，特别是韩国和日本的密切合作，以维护地区安全。准备从叙利亚北部两个被围困的城镇撤离的许多人，因为运载他们到达安全地点的汽车遭到炸弹袭击而丧生，还有很多人受伤。星期六，有关细节还不明朗。在北部城市阿勒颇附近，救援人员在汽车残骸中搜索。反政府武装的网站引述初步信息说，至少有80人身亡，但是救援机构白盔说至少有100人死亡。与此同时，救援人员仍在星期六爆炸袭击的现场进行搜索。据信，大多数受害人是两个被伊斯兰分子围困数月的什叶派穆斯林村庄的居民。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事件负责，但是逊尼派圣战组织，包括在这一地区活动的基地组织叙利亚分部，经常袭击被他们视为叛教者的什叶派穆斯林。大马士革政府和反政府战斗人员达成的一项协议，保证要把村民运送到安全地点，但是这个协议的实施星期五陷于停顿，导致数以千计的撤离人员滞留数小时之后，在阿勒颇市郊发生了炸弹袭击。星期天，土耳其将就是否把土耳其从目前的议会制转变为总统制举行全民公投。如果得到通过，这个18项条款的宪法修正案将极大加强总统的权力，从而产生世界上权力最大的当选总统职位之一。支持总统制的人们表示，这对应对他们所说的该国所面临的史无前例的威胁至关重要。但是反对者警告说，这个举措将使土耳其变成一个专制国家。埃尔多安总统走在支持总统制运动的最前沿，他提出在七月份的未遂政变之后，加之来自伊斯兰国组织和库尔德反政府武装库尔德工人党持续不断的威胁，改革将确保政治稳定和效率。这一广泛的改革提议给予总统任命部长、制定预算，在广泛的问题上通过法令来颁布法律、解散议会以及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权利。此外，总理和内阁也将被废除。有关朝鲜导弹试射的最新尝试未能阻止副总统彭斯星期天的朝鲜半岛之行。载着彭斯和他妻子的空军二号专机星期天下午如期抵达首尔。彭斯一行从首都华盛顿飞往东北亚的长途飞行中停下来加油后，离开了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一个小时之后，传来了朝鲜导弹试射失败的消息。副总统的助理说，彭斯很快与在佛罗里达州的川普总统取得了联系。各位听众， 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4月11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黄耀毅。上周的川习会期间，许多中国维权人士以及访民到佛罗里达，希望能够让美中两国的元首听到中国人民对于人权以及公益的呼唤。有些访民不顾自身安危拦阻车队，也引起了当地执法人员的关注。究竟访民的声音是否被习近平以及川普听见了呢？而这是否能够促使两国政府关注人权议题？在海外上访的成效跟反响又是如何呢？今晚的节目我们请到了上周去参加上访的赵岩以及王春燕，在节目当中谈谈他们的亲身经历以及看法。赵岩先生您好。
耀毅好，大家好。
王女士您好。
啊，谢谢大那个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于辽宁大连的访民王春燕。
好的，谢谢您。那么呢，我同时也欢迎观众还有听众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此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并且发问。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首先第一个，我就想先请教一下王女士，就您跟我们的观众介绍简介一下啊，说您自己本身如何成为访民的，那您的经历以及怎么来到美国的。
好的。我是因为大连政府薄熙来2002年画一个圈，把我家那个土地划给大连市建设控股，因为他们官商勾结倒卖土地，把我家这个地方大连建设控股卖给普兰店的银行行长苏克姐，造成我今天上访。
那您是在去年才到美国来进行上访？
是的，2016年3月29号，我来到美国，被逼无奈来到美国。
您辛苦了。那我们知道说，这一次您跑到这个川习会去上访啊，我们知道说您本来要去拦的是习近平的车队，结果不小心拦成了川普的车队。那你认为，在这一次的这个周末发生过这么多事情之后呢，你上访的目的达成了吗？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因为我知道那个习近平来到美国，所以我是本着劫习近平的车，让冒死去劫他的车，让他知道我家的冤案。
是，那我们看到说您提供了一些视频，我们在我们画面上也看到了，就是您当时拦车的情况，的确非常的危险，非常的凶险，您跑到路中间去，当时车队呢也开得特别的快啊，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当时你的心情还有现场的经历呢？
当时是的心情，因为我家拆迁造成我妹妹和弟弟打的精神失常，就是我家的所有的现金被大连的法院所有的东西，我只是穿着一件的衣服从监狱出来，我们家一无所有，11口人，现在仅剩9口人，我的妈妈死在上访路上了，现在尸体还陈列在北京的天坛医院，我因为信基督教，我在教会我们教会的17名弟兄姊妹被北京的警察给我们抓了，送进北京10年以上的监狱，一看待了1个月，我告诉他我弟弟精神不好，我是他唯一的监护人，可是警察不听我的，当我从监狱出来大连政府把我弟弟给害死了，抛在铁路上，还说他是想自杀。现在我弟弟的尸体存放在大连的金州殡仪馆，所以我的心情没办法了，我只能冒死去劫习近平的车，因为我在国内也劫过温家宝的车，也交上材料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至今没有解决，所以我今天就是无论什么样艰难险阻，我就是冒死要劫习近平主席的车，把这个事儿反映上去。
是，我看到视频当中呢，也是看到你后来您被警察带到路边之后，你也在那儿哭。
是的，
的确是看起来心情非常的悲怆。那接下来如果说还有类似的这个中国的高官来访美的话，你还是会做一样的事情？
是的，我一定要让中国最高层的领导人知道我们的冤屈，没办法。
那我要请教一下赵岩先生，我们知道这一次啊，你跟很多的访民一块到哪儿去了啊？其实也不是只有这一次，在其他的情况，
对对对，
你也去参加他们的上访。你可不可以说一说，除了王春燕女士之外，其他访民的情况呢？
是那个，我是五号那个到的，那马永田他们呢是四号就到了，李焕军呢也是五号到的。那么，其他的访民，像王春燕，还有十个上海的访民。在这个订机票的过程当中呢，他换了四次机票，那些访民的那个在中途就被飞机就被停掉了，完了再往前开的飞机就不确定点了，不知道几点了。所以这个川普政府也是很给习近平面子，就是给访民制造了很多障碍。那么六号那天上午的那个就是中国大使馆那个弄了四十车全国各地美国各地的华侨，举着红旗，这唱着这个打倒美帝野心狼的歌，就跟访民对着干。那其中呢，还有这个大使馆的新提拔的这个最坏的羞辱访民、组织这个黑保安打访民的，就叫杨泽瑞。那一见面就先跟我碰上了，碰上了那个，因为他上次在大使馆，我俩有过这个，我问他问题，他就撒野，你给我滚出去。我说好，杨泽瑞，你记着啊，五分钟给你时间，你道歉。如果你不道歉，你如此羞辱大家，是习近平批示让大使馆找我们，你还如此撒野，那对不起，以后再碰上你的时候，你只要不道歉，我就对你不客气。那我就那天就问他，你道不道歉啊？他就说啊，你拿那个美国人的钱。我就跟他说，你喝的是不是，他那手里拿着水，我说你喝的水是不是美国的，你吃的，他还拿冰激凌，你吃的冰激凌是不是美国的，他无言以对嘛。这人就信口雌黄，我俩就发生冲突了。结果他瞪着眼撒谎告诉这个特勤局，他还带了两个特勤局的保镖，他说着别人怎么着美国，他自己还带着美国的保镖来保护他，张嘴别人闭嘴别人这个卖国，其实他自己卖国。你如果不怕访民的话，你带两个美国特勤局的保镖干什么呢？所以我俩有过一段冲突，当时很多那个记者都记录下来。那么李焕军当时也在场，这是习近平来之前。那么习近平快到的时候呢，因为那个场面太大，那个几千那个举小红旗的摇旗呐喊的，那大家就都分散开了。尤其上海访民来的比较晚，他们就在桥这头，我们在桥那头，在桥那头车队一过来，第一个冲出去的就是王春燕，当时就被这个穿军装的这个防暴警察，就是军人，我们搞不懂，完了就把他摁倒了，摁倒他站起来又往前走，啊，特勤局两个那个两米高的左右的那保镖跟着他。就他要往外冲就往回拽，那我就再给他拍照嘛。这是桥这边的事儿。那么桥那边的事儿呢，就是新西兰来个访民，就他父亲被抓，这个孩子叫贾阔。那他就第一个冲上去就被这个一样跟穿着那个绿色军装的那个防暴警察就给他扑住。你看刚才那个镜头我看着了，因为是当时我不在现场，我才看到那镜头是那样就拧着。还有一个呢，就是上海的访民袁建斌，他扛着这个两架摄像机，身上绑一架，自己拿一架，也往外冲，也被这个警察挡住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当天下午跟那个马永田冲上去，还有一个哈尔滨人叫张伟学，他是湖南的访民，他往外冲，这个安全部的和大使馆的人就化妆成福建同乡会的人，拿着红旗就把他套住了。套住以后就硬把他拽回来，拽回来以后张学跟他们理论，他说啊，那上方有命令我们也没办法。就是这些人呢，就是本来这些事儿都是跟他们没关系的事儿，那老百姓有苦难要向领导表达，在中国传统社会就有这样的故事。那么你有什么权利阻挡人家的表达自己的愿望呢？而且你还化妆成这个同乡会，就更不应该了。那么这是上午大致发生的事情。到了下午呢，那个，我的手机，定位，因为出去吃饭了嘛，定位也不好使了，因为旁周围的那小餐馆全被杨泽瑞花钱买下了，两天不准营业，因为早晨我们还在那吃饭嘛，两天不准营业，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他宁可把钱花在这儿上，他也不愿意拿钱这个把访民的诉求都那什么。
我刚听到你这样描述，就是说除了有一些这种所谓的同乡会，还有中国大使馆也花了很多的人力跟资源来阻挡你们上访。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很多到海外上访的访民，就是因为在中国的国内没有办法上访，
没有
办法让官员听到他们的声音，
中国的法律他不运转，
所以才出来的。
他一个党领导什么都党说了算， 法官事实上没有自己的这个独立判案的权利，那法官之上还有个审委会，最后都是院长和副院长说了算，那司法很难得到公正。你有的是进入了审判程序得不到公正的审判，那么没进入审判程序，你像我连股票确权我想立个案都立不了，我在国际上多少算个知名记者，我诉权都拿不到，那老百姓能拿到吗？我本身就是监督问题的调查记者，我都拿不到诉权，老百姓怎么可能拿到？当然我也是老百姓，
是，
这是当天上午的事儿，下午就是非常壮观的，大家都看到了。
嗯，
马永田和他儿子杨海涵第一个冲出去，冲出去以后呢，那个就张伟学六十七岁了，也冲出去了，冲出去，这个在这个杨海涵把前面车队挡住变线的时候，这个习近平的车队和那个彭丽媛坐的车都从这个张伟学身边过去，那么警察上去把他俩都扑倒，那么马永田冲出去以后。几乎就站在习近平车的这个前面了，但是你看到那个特勤局的警察扑上去拿警棍把他打倒，后来我看那胳膊都伤了，张伟学手、杨海涵的手、马永田那个脸和这个肩这都伤掉了，所以这是当天下午的情况。晚上呢，那个有的访民这个看这个举小红旗的呀，能喊的都撤了，他们又拿着喇叭，10点半又到那个习近平住的宾馆。
嗯，
他们所喊的每一句话，习近平见访民，我相信习近平在里头都会听到。这是第一天的情况。
是。
那么第二天早晨呢，就是这个，我们就换了一个地方，就换到海湖庄园这边来，因为习近平车队会过来，因为那个习近平住的地点是壁垒森严，都架上高网。因为美国政府、当地政府向联邦政府申请了29万，新做的那个墙将近5米高，而且那缝特别小，就把习近平包在那个通道里头，根本让就是不想让访民跟习近平见。那么外交官说的最响亮的一句话，我看当地的报纸都登了，这次川习会最重要的是要给习近平面子，他们就没想到。在你国家土地上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老百姓没有尊严，你国家领导人怎么会有面子呢？他本末倒置，你只有老百姓有尊严了，你国家领导人出去才有面子。像川普、奥巴马、克林顿出去，他们为什么有面子？因为他的人民活着有尊严。嗯，
是。那我就想继续请教您，就是您刚才提到，下午的情况也是好多位这个访民冲出去，也是有这种受伤或者是比较危险的情况。
都抓
住。那我们也知道说，2015年我们知道李焕军那个时候他也是在这个华盛顿这的时候拦阻车队，还住院了，还动了手术。
对。
所以说现在就有一些人当然有些人支持这样的做法，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说，其实上访不要做到这么的激动，以自己的身家性命来做这个赌注，有些人又认为说这样是太过激进的做法，你怎么看？
我先补充啊，就是那上午换了一个地方以后呢，因为跟人多在一起肯定是拦不住，因为所有的警察、防暴警察、便衣都盯着，直升飞机也来。后来那个我就带着王春燕离开很远的地方，开车找了一个几乎没有那个华人能看到的地方，在那等。这个时候就是第一个车队过来。第一个车队过来，我还没跟他在一起，那个时候呢就怕把我俩盯在一块儿，那别人告诉他说这个车队不是，那王春燕就退回来。那么过了能有10分钟，第二车队过来的时候以100公里的速度那个从墙上下来，速度非常快。那王春燕呢，大家也都看到了，非常勇敢的这个以必死的信心向这个习主席这个喊冤，冲出去以后你看那摩托车那速度之快，我内心里我都觉得真的是敬佩马永田，敬佩这个王春燕，敬佩张伟学，敬佩这个杨海涵，他们真的是我们这个2000多万访民的这个英雄，也是他们的杰出代表。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李焕军呢从下了飞机就在被控制，在宾馆他走哪儿跟到哪儿，最后由这个我把他藏在一个地上，最后也由那个卫星定位车那个带雷达的装甲车把他找到了，找到以后把他关进去3个小时，再放出来也，习近平车队已经进了庄园了，就是他们采取了一切可能在美国使用的科技的这个保卫的手段来保护这场川西会，但是你的目的达到了吗？我们不想说里边在谈什么，里边谈什么我们都不反对， 但是你的目的你真的达到了吗？你不要以为你有四五千人就可以把二三十个访民的声音给压住，那是不可能的。美国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民主的声音一定会表达出来。
那我们现在也听听，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了，他们对这些事情也非常有自己的看法，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首先请的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这个消息听说了，首先我认为访民有冤，有诉求，应该通过正常渠道诉说，直接拦阻领导人的汽车可能不太妥当。
好的，谢谢孙先生。刚才其实赵岩先生已经对这个事情他已经解释过了，正是因为在中国内部循正当合法的程序没有得到这个事情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才必须甚至被迫到国外来上访。接下来我们请的是辽宁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你好。这个辽宁大连呢，从毛泽东主席死了以后啊，老百姓上访脸又没有啊。你像现在中央成天喊的唱着老虎一直打，全面从严治党，现在辽宁大连那个问的都没有变，咱也不知怎么事，没有管的，随便谈，爱怎么谈怎么谈。好，我就说这些，谢谢啊。
好，谢谢辽宁的刘先生。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我们 YouTube 直播上呢，也有很多的网友提出他们的看法跟他们的问题，我们来先看一下。首先是这位叫做竹林七贤的网友，他说没有法治才需要上访，所以中共说的法治就是掩耳盗铃，在民主法治的国家，上访一词闻所未闻也。另外是 Amber Wong， 他说呢，拦截习近平车队的事情是正确的，访民们干得漂亮，严格的安保背后也让世界看清了所谓中国国内共产党专制统治的真实情况，也让习近平这个独裁者丢光了所谓的面子。另外呢，还有这个叫做 Barry Corn， 他说上访本身就是封建落后体制的特点，现在国家没有这类垃圾也不需要。而 Loi Harbour 这个网友还就回应说，他说我想访民截拦习近平的车队更多是表明一种人民的态度，但是不要奢望习近平会帮助访民，共产党是一个黑社会集团，习近平本人是黑社会老大，黑社会老大必须庇护自己的小弟，不然小弟们以后不帮老大做事就坏了。从雷洋案到余欢案以及最近的泸州事件，无数个例子都说明了这一点。那我就想请教一下这个王纯云女士，我们知道说看到刚才的网友有很多人是支持你们的，不过也有刚才打电话进来的观众好像是比较反对的态度。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国内有很多人也认为说，你访民跑到国外去是告洋状，这样是丢了中国人的脸，而且用太过激进的态度会引起反感。对于这样的批评你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这个事情没有摊在他身上，他不知道啊。我们全家11口人，现在剩9口了。我们真的是流浪街头啊。我妹妹有病啊，让大连买通给吉林省辽源市50万，吉林省辽源市就给我妹妹有病啊，精神不好，受多种疾病，她给放在监狱里啊。吃不好喝不好的，现在又饿个胃病啊，骨头坏了，现在骨头走道就是没劲儿，给判刑1年。那我们失去家园了啊，还拿我给我们真正是冤上加冤。比如说我因为上访我3次进监狱啊，我是在辽宁大连啊东北电管局2工程公司的，我是搞电的啊，工资也非常高啊。我上访13年，有班不能上，抛夫弃子的，我女儿学习也很优秀啊，我就抛夫弃子的来到美国，没办法，被逼的，我没有家园，没有生活来源，全家我弟弟走了，被害死了，可是孩子才9岁啊，没人养啊啊！我们真的在大连买一套房子100多万啊，就是一个男人，两个男人一生买不出来这个房子。我们家在大连有17间房子。509平，就活生生的全家的全部财产都让大连政府给抢走了，没办法，
就被逼的。我希望说刚才对你们有所意见的一些观众朋友也能够为你们这个亲身来设身处地来想一下啊。如果说今天是 家破人亡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自己该会怎么样来做？那我另外也想再请教一下赵云先生，我们知道是说，这个上次在华盛顿做上访的动作之后呢，您也说其实已经有人接了材料，就是现在有反应了吗？那是正面的反应吗？
第一次这个习近平派的侍卫长那个下来，就一个少将警卫参谋下来收了这个李焕军的材料，那么。郭宏的材料收了，张伟学和我拿那个条幅啊，他们也都拍去了。事后习近平做了个批示。那么李克强呢，上次来的那个和这个习近平来呢，也都是去年，去年那个3月31号，当时王春燕也在。那么李焕军第二次跳去，就是我们几个跑到前，警察把我们挡住了，中间有一个空档，李焕军跳又站习近平前，习近平又做了一次批示，说习近平作为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的这个行政这个负责人国家主席，他做两次批示，对于访民来讲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各地的贪官不给习近平面子。那个第一个大连那个王春燕老乡问啊，你这个要通过正常渠道，这一听就是政府官员说的话。什么叫正常渠道？王春燕在北京把温家宝的车都截过，在这个北京南站见过温家宝，当时还有一个青岛的这个访民，还有一个河南的吧，
辽宁营口
的三个访民，他们三个同时把信送到温家宝手里，到现在没有一个人的那个问题得到解决。你能说这个正常的渠道它正常吗？它根本不正常，所以大家才来到国外。那么事实上，那个在国外的访民第一批，像胡燕、陈旭星啊、王东明父子啊，这个还有这个。第二批来的谢景元都已经解决问题了，按照这个比例，他们想真解决问题的话一定会解决。但是他各地的官员现在跟习近平顶着来，第一，我抢了访民的钱，抢了大家的钱，你让我吐出来门都没有，因为你要抓我是吧，所以他顶着来，不给他，不仅仅是不给访民尊严，也是不给他们自己老大面子，是故意的。像上海本来去年这个已经是有接近20个访民，今年又放出来几个，而且那各区区长去，书记说你去吧，你去接习近平的车，接了我再给你钱。你看这么说话，这就很不负责任，就是拿习近平也没当回事儿，所以他不了解这个情况。我觉得呢，他应该多跟访民聊一聊，他就不会这么说话。或者是春燕讲，他自己没摊上事儿呢，摊上事儿他立马就变另外一种口气了。
我们现在还有几位的观众朋友，网友呢在线上，他们发表看法，我来，他说要转告给嘉宾啊、哦，所以我来念一下。首先是这位叫玉玺，他说请转告嘉宾，你们这些有气节的中国人才是中国的骄傲。真诚说，请主持人转达我们对赵岩已经在美国访民的无比敬佩之情，坚决支持你们中国人的气节，中国人的悲哀，让全世界看看。最后是Anna Wong， 他说我要问一下赵岩先生，他说。川普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总统，他能不能够理解这种告洋状的意义？那其实这也是最后我想请教一下赵先生，就是说这次川期会结束了，他们并没有谈到人权议题，所以你会不会希望说未来川普政府在这方面人权还有访民的议题能够跟中国方面提起呢？
我相信这次这个因为十几个人先后被抓，当然有的关起来有的没关，那么就是美方会通过外交渠道告诉中方，因为前两次也是这样办的嘛。正因为这个李焕军和这个马永田那次第一次就把习近平车队截，又钻到那个李焕军又钻到那个拜登车的底下，这有了外交的这个接触，才有了后续的事儿。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前面那个观众说谈到维稳问题，是国内的官员就是因为傅振华、郭文坤这一类人。把周永康的旧思维延续下去，现在延续到国外了，拿维稳经费，不仅这个弄那么些人来跟访民对干，还连美国的商店都买两天营业，你这种维稳意识不改，访民的问题解决不了。习近平自己说什么叫维稳，不搞好维权，每个人不搞好维权没办法维稳，你权力受侵犯怎么能有稳定呢？
好的，今天十大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中国独立调查记者赵岩，以及呢到川习会上访并且拦阻车队的中国大连访民王春燕女士来到节目当中谈川习会上访的经历。提醒大家，十大谈是自由论坛，嘉宾观众听众以及网友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而明晚的时事杂谈呢，将带您来探讨反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为何震动中国，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黄阳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